奉主耶稣圣名开始第二节的上课啊。好，我们说大卫他为这个事业打拼到一半，他就先把神的事给做好啊，他继续打战。其实亚门这个战争，我们说他不想打，因为亚门的老王对他有恩，啊，老王死了，大卫还派人家去致哀，还带礼物过去，没想到新王还说他们这些人是间谍，啊，就把这些呢，大卫派来外交官呢，胡子刮一半呢，那个衣服呢把它割了一半，让他们赤身露体这样子，非常丢脸，非常侮辱的回国。哦，而且我们说，也因为这件事呢，其实大卫也没打他，是亚门这些新王自己做贼心虚啊。他说大卫这下一定很恨我，所以他自己去连北边的亚兰，我们一起来打。哦，先下手为强，所以到最后呢，这一场战争势必要爆发。那么这场战争呢，真的是打得很激烈哦，因为北边的那个亚兰呢，跟这个亚门合起来呢，真的是很不容易。那么很快把亚兰解决掉，问题是打这个亚门打了一年。亚门，你有看到他那里有个首都叫拉巴，好，哦，这就是今天约旦的首都。今天约旦首都叫安曼，哈，哦。就从亚门这个字翻过去的亚门安门，哦，安曼，啊，就是亚门拉巴这个首都。啊，这个首都，哦，现在是19个山丘盖起来的一个首都，它是19个山丘这样子盖在上面，所以它的街道都起起伏伏，哦，啊，在大卫的时代这是7个山丘，所以7个山丘之下，大卫要爬山去打他们当然不容易，所以要打了一年。所以也就是这么最激烈的战争，最后一场战争，大卫在做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他居然没有出征，居然是约押元帅带出去。是大卫有心情呢，在王宫睡觉，有心情起来纳凉，最后看到拔示巴，哦，那最后呢，这件事我们说，当大卫看到拔示巴的时候，大卫已经是一个成熟的男人。当大卫呢还在很高挑呢，长得像 F4的时候，就是米甲爱他的时候，哦，那现在是一个很成熟的一个很魁梧的男人，英俊的男人，大概像马英九吧，哦，没有比马英九更帅，应该比马英九更帅，哦，有任何人看到他都爱他。其实扫罗一开始也喜欢他，如果不是那些女人唱那一首歌的话，哦，大家都很喜欢他。所以大卫这个人就充满了热情，充满了活力，哦，对人就是非常的这样子，有恩有义的，哦，啊，对神就是这样至情至性的，就非常的赤子之心呢，啊，哦，他那种以前那种牧羊人那种呢，哎，那种赤子之心呢都还在，所以对你是非常真诚的，发自内心的那种感情，所以任何人看到他都拒绝不了。所以这是拔示巴事件，我觉得拔示巴应该要负责任。哦，这个大卫呢，我们说男人呢一时受不了这个诱惑，大卫是一个很懂得律法的人。如果当时呢拔示巴义正言辞的跟他讲神的律法，大卫这个人把神看那么重，他可能会及时清醒过来。啊，可是呢，拔示巴没有拒绝，也没有讲出呢律法不准这样，哦，所以我们最后这件事，我们说大卫最大的败笔，他付出4倍的代价。历史上哈，哦，娶妻哈，哦，付出最大聘金的就是大卫，4倍代价，夺人家的妻，杀人家的丈夫，哦，我们说。他那个丈夫呢，拔示巴的丈夫乌利亚怎么死的？就是在打刚刚你看到拉巴那个最难打的首都的时候，最后就让他故意让他到最前线去赴戏，哦，借刀杀人。而且我们说呢，这个拔示巴事件呢，大卫呢，神给他的处罚刀剑不离他们家，还有他在暗中跟人家的妻子上床，他自己的妃嫔呢，神跟他讲要在日光之下跟别人上床。哦，结果后来是亚撒龙在叛变的时候，亚撒龙真的跟爸爸的那些妾，哦，在那边呢日光之下让众人看到他在做这件事。那我们刚刚跟各位提到，在中东呢，如果跟前王的那些妾，哦，乱搞的话，表示他就需要接续前王这个位置，所以亚撒龙也有那个含义，他跟爸爸的妃嫔乱搞就需要继承爸爸的这个位，哦，还要还4倍。所以我们说大卫他随时都在紧张，哎，他随时在想到底接下去哪一个孩子会死掉。一开始是拔示巴这个小孩就死了，这个婴儿一出生就死掉，那死了一个了，还有3倍，到底谁会死掉？接下去他老大暗嫩死掉，哦，暗嫩强暴这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啊， 这个妹妹就是亚撒龙的妹妹。亚撒龙圣经说她非常的俊美，哦，她的妹妹也一定跟她一样非常漂亮。所以这个大哥，不同妈妈的大哥暗嫩居然给她强暴，亚撒龙就把这个大哥给杀了，死两个了。所以当这个老大死了之后，大卫当然心里是很着急啊，很紧张，我犯了一个错，到底我们家还要付出哪两个？最后我们说是老三亚撒龙也要死，哦，那你一定说老二跑哪里去？老二就是那个拿巴那个太太，哦，那个亚比该生的那个小孩很早就夭寿了，哦，所以老二很早就不在，哦，那所以现在老大死了，哎，接下去老三亚撒龙。这亚撒龙为什么会死？哦，亚撒龙看到他闯祸了，他把大哥给杀了之后，他就逃到那个外婆家，啊，各位看你的地图，哦，他外婆就是在基述那边，哦，就是今天亚兰国那附近叙利亚那边，逃到河东了，躲到外婆家，啊，在外婆家躲了三年，奇怪，爸爸为什么三年都还不叫人家把我接回去？难道爸爸在恨我吗？哦，啊，后来总算呢，约押呢，这个元帅呢，他提醒大卫啊，跟自己的孩子、自己的亲生骨肉啊，哦，不要气那么久，还是把他接回来，哦，所以就大卫是叫人把他接回来，可是回国两年呢，大卫也不接见他，就让亚撒龙开始心里就开始产生狐疑了。老大应该当太子，我们家的老大那个暗嫩已经被我杀了，那现在是我是老大，那我老大应该当太子，可是爸爸五年不跟我见面，我现在回来都两年了，哦，所以最后亚撒龙去烧约押的田，烧约押的田，约押我叫你跟我引荐跟我爸爸见面你都不肯，所以最后约押被他烧田之后，好啦啦，我跟你，我带你去跟你爸见面，哦，就这样父子才这样在这种不得已的情况下见面，所以亚撒龙心里就开始有那种反叛的心了。我是老大，我是将来你的继承人，可是你一直都不跟我见面，表示你还在恨我。看你看来看去，你喜欢八十八阿姨啊，是可能八十八生的孩子，哦，你大概会想让他们继承，所以亚撒龙就产生那种叛变的心，哦，啊，最后这一场亚撒龙叛变之下，我们说大卫呢很可怜，年老了还由原来耶路撒冷在河西还逃到河东去，那么幸好神跟他同在，啊，最后呢亚撒龙追到河东的时候，就是那个漂亮的长头发，那个八天要修剪一次的长头发，犹太古史写他的漂亮头发长得很快很长，八天就要修一次的长头发，把它勾住，勾在树枝上，所以就亚撒龙掉在上面，约押把他刺死，哦，所以我们这个约押真的是为什么大卫在临死的时候要告诉他儿子所罗门，约押你看着办吧，你看约押他可以，哦，把这个大卫，哦，要的人，哦，当初扫罗那个前王的元帅，刚讲那个亚尼尔那个元帅来跟大卫好，他就可以自作主张把他杀掉，啊，现在大卫只交代你们在追我儿子啊，绝对不要把他杀掉，他就自作主张把他杀了，亚撒龙就是被约押弄掉，哦，然后亚撒龙的元帅呢亚玛撒也是一样，大卫想要用别人借重别人的长才，更多人才不是对我国家更有利吗，啊，结果约押也把亚撒龙的元帅也给杀掉，哦，等于是一个国家的两个元帅都被他杀了，这个约押就为了私心呢，可以自作主张到这种地步啊，难怪呢大卫要交代所罗门把他除掉，哦，那我们说现在大卫已经死了三个孩子了，八十八的婴儿，哦，还有老大暗嫩，还有老三亚撒龙，所以大卫当然还在想，那个时候他已经老得不能动了，哦，老都没办法出门，没办法上班了，老到晚上睡觉了棉被都盖不暖了，还需要去找一个美少女叫亚比撒的，哦，来陪他睡觉，各位不要想歪，只是让他取暖而已，哦，因为这小时候呢我阿嬷都叫我跟他睡，哦，因为小孩子身上三把火，哦，所以老人家很喜欢跟小孩睡，然后随时呢这个腰酸背痛啊就把我摇起来，所以整个晚上几乎常被阿妈叫起来，等一下捶大腿，等一下捶臀部，真的是就一直捶，捶到手很酸，右手捶左手捶，很希望他赶快叫停，他都不停，他一直在睡觉，哦，所以弄到最后好不容易啊可以躺下去，哦，这是我小时候的经验，所以我在想，哦，亚比撒呢他在服侍这个老老的大卫就是做这种角色，哦，让他取暖，然后让他随时可以叫来帮他按摩啊捶背，哦，啊，所以当时呢大卫到这么老到这种地步的时候呢，哎，当时大卫竟然没有好好的讲说他会让谁继承啊，所以他的老四就开始有那个心了，我们刚刚提到老大暗嫩死了啊，老二是早夭嘛，啊，老三亚撒龙现在叛变也死，所以老四亚多尼亚当然想那一定轮到我，啊，我是老大，我是长子，可是明明看大卫就是喜欢八十八阿姨， 所以我们看到很奇怪哈，拔示巴让大卫付出这么大的代价，可是大卫一生就是爱他，爱他爱最多，年老色衰了，拔示巴跟他讲，你那个老四在外面造事，你那老四那边呢，有呢军事首长约押在他旁边助阵，你老四身边呢，还有呢宗教首长呢亚比亚他大祭司在他旁边助阵，哦，可以说所有的政要都在老四亚比亚他那一边，现在在造事，看你已经老到没用了，你还不赶快说，你不是说你要给所罗门即位吗？就说大卫才赶快紧急的还没死就赶快退位当太上皇，哦，让所罗门赶快呢登基大典。而且我们说这个大卫呢，也因为呢这个所罗门呢上了任之后，所罗门当然是对这个四哥耿耿于怀，对不对？当初你在外面造势，如果不是我爸爸快一点的话，那我爸爸一断气不是就是你当皇帝吗？可最后呢所罗门上台之后，当然要把四哥除掉，尤其这个四哥真的是脑筋不知道想什么，哦，已经呢造势失败，已经看到呢城内呢这样轰轰烈烈的在登基大典了，那还不安分一点，还赶来跟拔示巴阿姨讲说，哎，这个大卫爸爸已经过世了，那大卫爸爸身边那个美少女那个亚比撒可不可以给我做太太，哦，还赶来要求这样啊，拔示巴阿姨啊，拜托你跟你儿子讲，跟你所罗门讲。所以当所罗门听到妈妈这么说的时候，所罗门当然很生气，那妈妈你干脆替他求国家好了，对不对？在我们这个中东的规矩就是谁跟前王的妾在一起就是要继承王位啊，那你说他要来求太太，那干脆就国家给他好了。所罗门就这样故意跟他妈讲这句话，哦，所以最后呢，这个亚多尼亚也被杀掉。所以我们说呢，大卫呢将呢付出四倍，就这四个孩子，哦，啊，所以这个大卫真的一生，哦，实在是太多情了，太有活力了，哦，啊，所以他的败笔就败在这边。但是神呢，虽然给他付出这么大的代价，神还是原谅他，神还是跟他立永远的约，他们家的王位永远不会断掉。啊，怎么说呢？以后呢，大概大卫的家族哈，每一个国王都会以大卫为典范。哦，大概一开始你会看到北朝是非大卫家族，南北分裂之后，北朝那些人不要讲了。哦，那是乱七八糟拜偶像，那南朝那些大卫的子孙，哦，你看到他们一刚上任的时候每一个都要学大卫，哦，只是学的长不长了，有的五分钟热度，有的能够学个十年，后面就晚节不保，哦啊，所以在这个大卫后来南北朝分裂之后呢，真正能够学大卫学的比较像的第一名西西家，啊，第二名就是约西亚，西西家是第十二个，哦，啊，约西亚是南朝第十五个，哦，大概他们这两个学的比较像，但是也没有像他那么完美，哦，所以如果你对以色列的国王要赞美他们的话，你不用讲什么赞美的话，你只要讲一句话，像大卫一样的好，那就最美好的赞美了，哦，他是一个最高的指标，最高的典范，哦，大卫死的时候，他的儿子所罗门给他一个很隆重的丧礼，啊，给一个很大的那个墓室，哦，我们的坟墓啊，小小他们的坟墓是非给大卫一个非常大的坟墓，里面还有很多房间，有的专门放金子，专门放银子的，啊，专门放珠宝的，哦，啊，结果大卫的坟墓大概在800多年后，在大卫过世800多年后就被盗墓了，哦，什么时候被盗墓？就是但以理书提到的那个希腊人统治的时代，希腊人统治的时代呢，大祭司就不再是亚伦的家族，就是谁给希腊人哎更多钱，给他更多红包啊，谁就可以当大祭司。所以当时有一个大祭司就为了想要得到这个位置呢，就去开大卫的那个坟墓呢，就抢了很多呢大卫的金子，哦，啊，后来第二个去盗墓人是谁？就是新约时代大希律，哦，大希律很喜欢建设，大希律也很狗腿，很会巴结罗马皇帝，所以大希律呢也去大卫的那坟墓呢，也偷了另外一个房间，也抢了很多出去，哦，这是所罗门给大卫一个很隆重的这个丰厚的厚葬，哦，我们现在来提到所罗门，哦，我们说所罗门一上台就要去掉威胁，第一个威胁是谁？刚讲四哥亚多尼亚杀掉，还敢求亚比撒，哦，所以四哥去掉。那当时我们说为四哥造那个助阵的，一起在造势的有谁？大祭司亚比亚他大祭司，他不敢把他杀掉。所罗门刚开始还是蛮尊重神的，他刚开始还是蛮学大卫的，他叫他你回家好了， 哦，你回去你的故乡啊，哦，亚拿图那边当个小祭司吧，大祭司给别人当，给撒都当，你回你的故乡，哦，啊，所以就亚比亚当最后回到故乡，亚比亚当的后代就是耶利米，耶利米就是那个亚拿图那个祭司城出来的，就是原来是一个大祭司，人家都要看他脸色，就现在他要回故乡去看人家的脸色，跟人家要饼，跟人家要个职位，哦，那第三个要解决就约押元帅，他也是去助阵，而且我们说约押呢在大卫的时代就非常嚣张，所以大卫已经交代儿子要除掉他。那第四个要解决的威胁就是这个扫罗党的人，扫罗党四枚，哦，在大卫这个逃难那个亚撒龙的在逼爸爸的时候，大卫逃难的时候，四枚呢一面咒骂一面拿石头打大卫，所以现在儿子也替爸爸报这个仇。这样四个威胁去掉之后，我们说所罗门已经没有什么好努力的了。国土我们刚刚提到已经这么大了，红色的是他们的版图，黄色的是附庸国，每一年都会来进贡，金银珠宝多得很，哦，哎，各位你一定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亚门我也涂红色？大卫呢大概是看到亚门这么坏，对不对？亚门那个新王居然呢把他的外交官呢踢斧子，还让他们赤身露体回来，而且还自动来打大卫，大卫没打他还自己来打，所以最后大卫把他打败了之后呢，亚门就变成他的直接，好，哦，直接的国土，直接派官去管他，所以我把亚门也涂红色，他就跟别的黄色，黄色的地方表示说国王都还在，只要进贡就好，那红色的就更惨了，直接被大卫统治，好，哦，所以我们说所罗门即位之后就有这么大的国土，他还需要努力什么？可是所罗门觉得不满足，因为版图大，中共版图也很大，可是中共没有文明啊，是所罗门要让他的国家走上文明，就是要有文明，啊，要有文明就要有建设啊，啊，首都就要一级棒啊，全世界第一啊，所以我们看他开始呢往北边，刚刚跟你讲大卫已经买了北边的那个爱的河场那边，他开始建圣殿七年，接下去建他的王宫十三年，那个圣殿依照圣经写的，墙壁是金子，地板是金子，全部包金，金光闪闪就对了，哦，然后呢他的王宫呢，他的宝座呢是象牙做的，外面也包金，他的脚凳也包金，哦，然后要走上他那个宝座上还有六个台阶，每个台阶都两对，都一对狮子，所以总共十二只狮子这样子列在那个台阶上面，下面人一往上面看，那种黄金的宝座，黄金的脚垫，然后那种狮子的威武，圣经说没有一个国家像他，哦，他所用的各种杯子啦盘子都是金子做的，然后王宫的柱子啦墙壁也都是金子包，所以你会看到整个北边的圣殿山就是金光闪闪就对了，就整个王宫圣殿都是金碧辉煌，哦，啊，像那个圣殿的外面，你看到这张圣殿图，圣殿的外面呢有两个柱子，虽然没有用金子做，它是用铜，哎，铜也是发亮的，啊，圣殿的院子里面那些什么铜海啦什么，反正很多东西呢不是金就是铜啦，啊，铜的亮度是没金那么亮，但是也是发亮的，所以你会发现走到北边的圣殿山到处都是金碧辉煌金光闪闪，还不止啊，哦，这个耶路撒冷呢它是整个城都是用石头盖起来的，房子都是石头建的，那地方的石头很多，那耶路撒冷的石头是那个乳白色还有淡红色，那乳白色跟淡红色呢盖起来的房子，哦，在那个太阳照射之下，你从山下看，我们上次跟各位提到耶路撒冷是海平面700公尺以上，啊，加上它四面都很陡，所以要到耶路撒冷的外国人一定要从海岸平原上来，那当他们上来再慢慢在爬坡的时候，你会看到呢阳光照射之下的那个乳白色的那个石头，那粉红色的石头像黄金一样在闪烁，所以从外表看就是黄金城，那进到里面的圣殿王宫也都是黄金城，哦，啊，所以呢长老会有一首歌就叫做耶路撒冷黄金城，在描述呢这个耶路撒冷的美，所以以色列也非常自傲，全世界哈，没有一个建筑物像我们这么美了，哦，如果全世界呢哈，有美丽的东西的话，我们耶路撒冷就占十分之九，其他十分之一别的国家去分吧，最美的十分之九就在我们耶路撒冷，哦，就这么美的城市呢没有人能比的城市，竟然在这个所罗门之后大概过300多年整个被巴比伦烧掉， 所以难怪这个耶利米呢会唱哀歌。好，耶利米那个哀歌的哀是最痛苦的哀。以西结有唱哀歌啊，以西结那个哀是最高级的哀，哦，啊，耶利米那个哀是最痛苦的哀。他那个哀字在希伯来里面有区别。他那个哀歌就说，大家都说这么美丽的那个城，今天为什么变成这样，烧成这个样子？哦，我们来看一下耶利米哀歌好了。请看耶利米二歌哈，第二章，在以下以赛亚书后面哈，耶利米书的后面，耶利米哀歌，请看第二章哈，第十五节。凡过路的都向你拍掌，他们向耶路撒冷城嗤笑摇头说，难道人所称为全美的，称为全地所喜悦的，就是这城吗？他们这样子在笑耶路撒冷最美的，竟然所罗门之后350年全部毁掉。所以耶利米当时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废墟，烧焦的废墟的那个旁边那个山洞山脚下，对着那个废墟在哭，在唱这首歌。好，好，而且我们说呢，我们这个所罗门呢，他真的是第一个为了让国家走上文明大国，哦，版图大还不够，文明大国建设，他就先把首都成为世界第一大都，接下去他的国防，哦，虽然爸爸拿下这么大的版图，可是他还蛮注重国防建设，到处有坚固城，到处有积货城，哦，粮仓随时就准备。要打仗随时开仓库、哦，然后到处有米罗，哦，我们说耶路撒冷本来只有南边俄斐勒山，那到了所罗门在北边建圣殿王宫之后，就往北边再把城墙，哎，扩张出去，就建了很多碉堡，那个米罗就是碉堡，就是防御工事，还建了很多战车厂，因为他战车有1400辆、哦，而且还建了很多，哦，羊马场，尤其米吉多这个，哎，红色这个耶斯列平原这边，米吉多这边呢，古战场这边呢，那边有很大的羊马场，哦，考古学家有挖出来。啊，这个所罗门很喜欢排场，哦，你看到在这个王宫，哎，各位，请你看一下他的王宫在哪里，哦，你的地图右下角那边，中间那边四方块，你有看到王宫就在圣殿隔壁。啊，他爱排场，哦。不止王宫金碧辉煌，不止圣殿金光闪闪，他沿路要到圣殿去守安息日，要到圣殿去守节，他沿路还要300个卫兵，手里拿300个金盾牌，金光闪闪列队，让他这样走过那一个大道。哦，看这个排场，哦，啊，所以呢，他在米吉多那个养马场呢，养了很多马，也是一样，平常呢，他就骑着那些马车出来，然后他会让那些呢骑兵啊，哈，哦，就穿上那个紫色的那个长袍，在他们当时紫色长袍是最高贵的服饰，哦，其他地方没有产这个紫色的染料，只有这个圣地有，所以后来连亚述帝国都很喜欢抢他们这个紫色的那个袍，哦，然后让那个这些骑兵呢穿紫色的袍，那头上呢抹金粉，他就喜欢金光闪闪，然后骑白马，那种很俊的白马，然后在街上这样子，哇，在炫，哦，就是他呢就喜欢这些排场，哦，所以难怪示巴女王来到这个所罗门宫殿的时候，圣经怎么形容他？他说神不守舍，哦，真的是看了都哇呆住了，哦，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既然这么爱排场，这么爱建设，所以所罗门呢，啊，最重要的成就就是赚钱，就是变经济，经济第一啊，哦，最重要就要赚钱。那他怎么赚钱？我们看到现在连海岸平原，像我们说以前海岸平原是菲利士人在住，像菲利士是附庸，这整个海岸平原都是他的，他就在海岸平原呢收过路费。哦，上次有跟各位提到，欧洲人要到埃及来，埃及人要到这个西亚古文明去，不管哪里来都要经过这一条中间的战略要地，这一条世界的十字路口，世界的中间，在那个时代是世界的中间。哦，啊，所以等于呢，这个圣地是一个呢人来人往的一个海岸平原，是很多国家都要来经过，他就沿路设关卡收税。所以第一个，你看不要成本，他收过路费。哦，第二个呢，做转口贸易，他把埃及的马、埃及的战车买过来，然后贵贵的卖给北边的国家。你看也不要成本，他就这么会做生意。 哦，第三个他看到，哦，看到这个腓尼基，你看你的地图，腓尼基是白色的，表示大卫跟所罗门跟腓尼基这个国家交情很好，也没有去打腓尼基。啊，腓尼基也不会来冒犯，为什么？刚跟你提到腓尼基都是山，啊，腓尼基的平原很小很少，所以腓尼基人都会往海外发展。好，看你看黑板的地图哈，腓尼基人大概都会往埃及啊，这个利比亚这边啊，哦，北非啊，这样到处抢殖民地，所以他们在北非抢了很多的殖民地，比他本国还要大。所以腓尼基人就跟大卫比较和平相处，不会想到要抢大卫的国土。啊，腓尼基是在那个时代哈，世界最早的航海国家，只有埃及能够跟他比，其实埃及也比他比不上。可以说，整个地中海都是腓尼基啊、推罗、西顿他们的船在航行的。他会看天上的星星，啊，知道现在的位置，哦，然后他会画海图，啊，所以腓尼基的船在海上行驶的时候，他如果看到后面有哪个国家的船在跟着他，他一定停下来，让你先过，我就不要让你跟踪，我的海图就不要让你知道，哦，他独占这个地中海的航权。所以头先呢，所罗门就把我们圣地的橄榄油啦、葡萄啦、哈这些农产品啊、大麦、小麦哈，托腓尼基送出去欧洲那边。然后去换金子啊，到非洲去啊，就换金子啊，其他的那些哦宝物回来。啊，到后来他想一想，居然突发奇想，哈、哦，腓尼基控制地中海航权，那我就来控制下面的红海的航权。所以我们看到，他就开始呢，在下面的阿卡巴湾，请你看你的地图哈、哦，以寻加别那边，好、哦，西乃半岛的右边阿卡巴湾那边，西乃半岛的左边是苏伊士湾哈、哦，苏伊士运河，啊，右边是阿卡巴湾。靠近阿拉伯这边，就往下面通红海，他就开始来一个红海的航海队。啊，他怎么会航海？因为我们的这个圣地，我们的选民从来没有航海过，我们也没有港口啊。哦，海岸平原都是直的海岸，没有港口。所以他现在呢，就拜托腓尼基，你们就派人来教我。所以我们说，腓尼基哈、啊、这个国家，推罗西顿这两个国家哈、啊，当时跟这个我们这个黄金时代交情很好，好、哦。大卫跟所罗门时代叫做黄金时代，交情很好。我们的圣殿啊，我们的王宫哈、哦，都是腓尼基的巧匠来教他们怎么建。腓尼基的香柏木送过来，哦，因为这个选民对建筑也不太行，都是腓尼基人在教的。啊，然后下面这个航海队也是腓尼基的航海专来教怎么造船，啊，怎么出海，怎么走航路。啊，就这样子呢，走到下面，圣经说走到俄斐。那有的学者说俄斐是印度，我认为应该不是印度，印度太远了哈。各位请看地图，这样子下来哈，它应该是到阿拉伯这个边呐、啊，或是到非洲下面的东非洲，就是我们郑和下西洋那边，哦，应该不至于到印度。如果到印度的话，圣经应该写他会拿阿萨姆红茶回来啊，哦，他会拿印度棉花回来啊，啊，印度的咖喱啊，印度的胡椒啊，哈，应该这些香料应该会写才对，可是都没写。哦，他写的是黄金是非洲，哦，啊，香料就是阿拉伯半岛南端这个地方是今天的也门，这边有香料，印度那个香料是吃的香料哈、哦，这个是身上那种香水的香料哈、哦，啊，在也门这边有香料，所以示巴女王到底是哪一个国家哈、哦？很多学者认为不是伊索比亚，伊索比亚在这里，伊索比亚人一直说示巴女王啊，就是我们的女王啦、啊，她去那边呢、啊、神不守舍，然后就跟所罗门谈恋爱啦，就生了我们这一些人。哦，他们自己说的啊，美国人拍电影也是帮他们拍这样一个非常唯美的电影哦。实际上，考古学家挖出很多考古的资料，认为也门比较像示巴女王所在的地方啊，这边也是香料特别多哦。所以我们说，示巴女王她特地来到这个耶路撒冷，她是要来做什么？当然，圣经写说她是要来听所罗门的智慧话哦。实际上她要来谈经济啊，她来呢谈那个贸易协定。因为所罗门这个航路，这个海上的航路已经有损于他的经济，哦，啊，所罗门甚至呢还吃到那个阿拉伯这个快速道路呢，通到别人的快速道路，所罗门嘛敢控制，啊，海路也嘛被敢控制，啊，叫人家这个示巴呢，这个也门这个国家怎么活？所以他是要来跟他谈经济那种贸易谈判，啊，听说示巴女王来的时候呢，哦，要试试看所罗门真的那么聪明吗？他就抱了两束花，哦，一束是真的，一束是假的。那所罗门我们说不是在高高的宝座上吗？六个台阶上面啊，那么远啊，示巴女王在下面，她当然看不出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像我二重教会那些花真的假的我也都分不清楚哈、哦。她说你这么聪明啊，你说哪一束是真的哪一束是假的哦？ 他听说是我们人了，马上叫旁边的人卫兵，哎，窗户打开，窗户一打开啊，蜜蜂就进来了，栏树是真的，马上就分出来哦。啊，所以这个示巴女王真的是被他的那种智慧呢给吓住了，加上看到他用金器呢在吃东西，哦，那些吃穿呢，哇，完全是没有人能及，所以当场神不守舍。所以我们说，所罗门他为了要变经济，要为了要做经济，要为了要赚钱呢，啊，他就必须搞外交啊。你跟人家外交关系和好，你才能够跟人家做生意啊。所以为什么他会去娶各国的公主？哦，第一个王后埃及来的。埃及是一直都是文明古国，常常都很强，跟他建立良好关系，所罗门就没有后顾之忧。还要娶腓尼基的公主，因为腓尼基刚讲帮所罗门很多嘛，哦，所以最后呢，这种政治婚姻之下，为了要赚钱呢，搞外交关系，搞到后来就要娶各国公主，娶了一千。那各国公主呢，嫁过来最大的嫁妆就是什么东西？偶像，一定会带过来，哦，就像我们中国的文成公主啊。唐朝的文成公主嫁到西藏，带什么？带佛教过去。所以你看今天西藏什么叫喇嘛教，喇嘛教就是佛教的变质，跟佛教一样的东西，就是文成公主的嫁妆，哦，所以我们看到所罗门呢，现在各个太太呢都带嫁妆过来，就是偶像。埃及这个公主嫁给我，带什么？太阳神，哦，然后呢这个亚门的公主呢嫁过来就会带什么？亚门公主就会带呢他们的摩洛神。这摩洛神是会那个婴儿要把它活活的烧死的那一种偶像崇拜，哦，所以他的太太是带来各种不同的那种偶像。那所罗门就把他们呢通通呢，哎，建庙建在耶路撒冷的东边橄榄山，所以以色列人就把那个橄榄山叫做邪僻山，邪恶的山，都是偶像，哦，啊，都是庙。不过还好啦，所罗门这种自己后来老了也随这些女人去拜，哦，还没有伤到整个国家的宗教信仰，还不至于像亚哈呢强迫全国，我亚哈拜巴利，你们大家都要跟我拜，不拜巴利我就杀。所罗门还没有到这种地步了，哦，不过他自己本身就拜坏掉了，哦，也因为他拜偶像，我们说神跟大卫立的约就要打折扣了。虽然大卫你的孩子不乖，我会像父亲一样拿棍子打他，拿鞭子抽他，可是我就是不会断掉你们家的王位，我就是不会让你们家的灯火给熄掉，哦，所以最后呢，哎，神让所罗门留下一个支派，其实是两个啦，哦，一个支派就是所罗门他们的犹大支派，那犹大旁边的便雅悯支派后来也跟着他们，哦，啊，等于是十个支派都被别人夺走了。所以我们说今天所罗门的国家呢，在他还活着他就知道他国家要变这种情况，他自己呢传道书的后面他就说啊，少年人要做任何事都去做吧，爱怎么狂欢就去狂欢吧，可是要记住神会审判的，因为他自己已经尝到这个恶果了，好，哦，所以我们说呢，一方面他拜偶像，一方面是他的负义太重，所以老百姓一定要跟他分。我们刚提到所罗门很会做生意，这样赚的钱还不够，各个国家来进贡哪来都经营了，这样还不够啊，最后他还要哈，把全国分成12个行政区，每一区轮一个月，啊，供应我国家的消费，啊，加上王宫呢，啊，吃啊，你看王宫妃嫔1000人呢，哦，大大小小要吃，要吃那么好，要穿那么好，所以呢，吃穿用都要12个行政区大家轮流供应，啊，这12个行政区里面居然没有犹大那个行政区，所以其他的支派人就会很不爽啊。你偏袒犹大支派，那是你们的支派，他就不需要像我们这样子轮流供应一个月，大家轮流供应一个月，是你重南轻北了，哦，这个高雄说政府是重北轻南，啊，他们当时说所罗门是重南轻北，所以那种分离主义就出现了，哦，啊，这种分离主义出现最后呢，将来所罗门的儿子呢乱答乱答话，啊，最后国家真的分裂，啊，其实最根本的原因还是拜偶像，神不让他留着他就没有办法，哦，啊，所罗门很可怜，就是他在死之前已经看到这种衰相了，他已经看到，各位请看你的地图哈，这个黄色地带河东右边那个以东啊，以东不是王室全部被杀吗？结果逃出去的一个哈达王子从埃及回来了，要复国了，哦，北边的亚兰呢，那个利逊王子也在复国了，他还活着就看到他的附庸已经开始在 跃跃欲试了。那我的儿子是这种样子，他还活着就知道他儿子不行，好、哦，然后他还活着就已经知道十个支派要被他的部下耶罗波安拿去了，所以他已经有这种隐忧了。再看看他的儿子，所罗门是一直生不出儿子，埃及王后生两个女儿，一直都是生女儿哈、哦，啊，到年比较年纪大一点才生儿子，很可能他儿子还小，他就看出这个孩子不怎么样，让爸爸妈妈没有任何期待。哦，通常父母亲呢，看哎，我这个儿子很优秀，我将来给他当医生，我将来把他送出国，会对他规划啦，怎么样，将来怎么走。那如果觉得孩子不行的话，就哎算了吧，哦，平安长大就好。所以你看他写传道书啦，他就会写虚空的虚空，劳碌也是虚空。我这么劳碌，我这么拼经济，我拼到我的信仰都没有了，对不对？拼到跟各国联姻，跟各国呢交好，最后呢来把经济拼起来，结果我现在这些财产谁会继承？所以传道书里面写说，那要继承我的人是聪明的呢，还是愚笨的呢？我不知道。所以我的劳碌一切都是虚空哦。所以到最后呢，所有人才会告诉我们，敬畏神最重要。我想呢，也是罗波安让他呢早就看出人生的无奈。他实在是自己这么棒，孩子就是不行啊、哦。所以我们说，所罗门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罗伯安大概也有感觉到国家危险了，要不然他为什么要跑到北边的事件去即位？他首都在耶路撒冷啊，他为什么不在耶路撒冷即位？他要跑到那个耶路撒冷在南部，比较靠南部了哈、哦、啊，他要跑到比较中部的事件，为什么要跑去那边？因为他要去跟北边的十支派去沟通沟通，他知道好像分离主义越来越强了，那些人一直在那边喊话，哦，所以他前往世间要安抚他们。没想到北方十支派其实对他要求也不大。当所罗门一死啊，耶罗波安从埃及逃回来的时候，十支派就叫耶罗波安出来，来替我们去跟皇帝新皇帝罗波安对谈。我们只要两个条件：减少税金，减少劳动服务，就这样子而已啊，赋役减掉就好了。哦，他说我考虑三天，结果我们说他最后他是用童子军治国，他去找那些年轻小伙子问，哦，老人家的话不听，那年轻小伙子你也知道，年轻小伙子喜欢享乐啊，那爱享乐的话就要继续收税，爱享乐就要继续建设，那哪可以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最后他的回答就让北方不满意，马上北方就我们回家吧，我们跟大卫家有什么关系？我们离开这个皇帝，没有人要他，啊，他吓到了，赶快呢叫他的那个监工啊，哈、哦，等于是他的总工程师啊，哦，亚多兰，赶快，这个以前耶罗波安也是总工程师啊，也是管工程的，那你们是一样职位的，哎，亚多兰，赶快去跟耶罗波安沟通，去跟北方沟通，结果他这个南方的那个总工程师一出去，就被北方打死了，最后还是不甘心，怎么可以这样白白的这么大的国土，哦。通通去了，只剩下南部一点点，所以他就有十八万军要出发啊、哦！神出来阻挡他，还好他还有听呢、哦、所以罗伯安后来还乖乖的在他的国内呢，乖三年，哇、哦，乖乖的在他国内好好的分内的国家的事好好的办，好了，不要想要北伐了、哦、不要想要反攻大陆了、哦、然后北方呢也有一些呢热心拜神的人，哎，跑到南方来投靠他，所以我们说罗伯安想要学大卫。像大卫那样好，就是他们一个很大的指标。他学三年，后来就太平一太平啊，没事啊，对不对？他就开始呢，哎，他爸爸的那个坏习惯，他跟爸爸一样哈、哦。其实他没爸爸那么厉害，爸爸是一千个太太，他是十八妻啦，六十妾，也是蛮厉害的哦，纵欲哦，跟他爸爸时代一样，也让偶像开始出来。所以因为这样子，所以神最后呢打击他哈、哦。我们等一下来讲他，我们现在讲南北就这样分裂了哈。哦，南方这个罗伯安回答的不谨慎，北方十字派全部跑掉，南北这样分裂。我们来比较南跟北、哦啊、各位麻烦你看第二张地图，我们剩下十分钟、哦、希望把南北分裂的第一段五十年给结束掉、哦、南北分裂的第一年是南北对打，每个皇帝都要打，因为大卫的子孙不甘心丢掉那么大片的十字派，你看你的地图来，黄色都是，全部丢了， 只剩下南边红色，也就是当初大卫在希伯伦当七年半的国王的时候，就那样子一点点。哦，所以当然他们不甘心，所以南边一开始五十年当中啊，出了三个皇帝都要去抢，想要去抢回来失地，所以南北就交战五十年。那我们说南北来做比较，你一看地图会很清楚，北边比较大，南边比较小，土地北边大，人口北边多，经济呢北边比较好。我们刚刚提到北边有水啊，北边加利利那边呢有雨水，南边那个红色的犹大地是比较干旱的，所以北边富有，南边比较穷。哦，啊，至于立国呢，北边呢竟然少活了135年，条件都比人家好，人口多，土地大，经济环境都比人家好，少活了150年。对不起，少活了135年。北边立国210年，南边立国345年。为什么会这样？北边每一个都拜偶像，从第一代耶罗波安设两个牛犊来拜之后，19个国君没有一个把这个坏习惯给改掉，所以北边最后神当然及早处罚他，给他休书，把他休掉了。神说以色列这个姐姐我把他休掉，所以南边的妹妹，红色的妹妹犹大多活135年。南边的红色犹大135年还是最后也学人家去拜偶像，就最后耶利米书怎么说，你姐姐我把她休掉了，你妹妹我现在也要把她休掉，因为她的罪就像铁笔磕的那么重。哦，所以两个我都给她休书，神这样子说。哦，怎么说呢？北边呢活了210年了，换了19个皇帝，这19个皇帝都不是一家人了，9家人。所以我们对北边的形容只有两个字，杀杀杀，串串串，就是杀就是串。哦，一立国大概传两位就被杀了，再传两位就被杀了，就北边就不断的换家族。那南边呢，啊，南边总共345年都是大卫的家，因为神跟大卫立约，你的孩子再怎么坏，我只是把棍子拿把他打一下，我修理他。哦，但是修理到最后呢，南朝的第19个国君呢，修理到最后神也绝望了，像铁笔磕的那么重的罪，这就是神遗弃他们了。哦，所以南北朝最后都被外国灭掉。我们现在介绍北边这五十年，哎，这个南北分裂一开始的五十年，简单的介绍过去啊。北边第一个国王耶利波安，他真的是不会感恩图报呢。一个寡妇生的孩子，一个很可怜的孤儿，现在神给他祝福到当省长，当到总工程师，当到所罗门在管工程的那个工程师。哦，啊，到最后呢神遗弃所罗门，神还给他10个支派给他做王。可是他今天为了他自己的政治私心，他想到什么？一年一度的逾越节，犹太历1月14号，一定所有全国人律法规定一定要到耶路撒冷朝圣，一定要去耶路撒冷守节。当我北边10支派人都到耶路撒冷去的时候，看到故王会不会又勾起那个感情呢？然后耶路撒冷那个圣殿的祭司都说我是非法的，因为我不是大卫家的人。所以到最后他们如果一年一度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会不会被洗脑啊？然后会不会就跟故王呢，跟原来的前王呢，该死呢，哎，又连线了呢？所以他就自己呢去创了2个牛犊。他是学迦南人呢，哦，因为迦南人呢，我们说迦南人都拜夫妻神嘛，丈夫就巴利，啊，太太就亚斯他路，啊，这夫妻神哈，啊，迦南人都会让他们呢，啊，骑在那个牛背上面，所以迦南人做的巴利那个神像就是骑在牛的背上，啊，这个耶路波安就学人家，那耶和华也骑在牛背上，所以他就救了个牛，2个牛，哦，啊，然后一个牛呢，各位请看你的地图，放在最北边的但，加利利海的更北边。加利利海约旦河更北边那边哈，但，啊，另外一个牛犊就放在伯特利，各位红色的边界那边。好，现在边界都有我们的神哦。这两个牛就是耶和华，耶和华骑在牛背上，啊，老百姓文盲嘛，老百姓根本就是呆呆的啊。他这个愚民政策，老百姓都相信，对啊，啊，迦南人的神骑在牛背，啊，我们的神也骑在牛背上，就开始拜。第一个拜偶像，第二个他改节期。 我们刚刚提到一年是一月十四号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他改成八月十五号中秋节，不用逾越节，八月十五号守节，然后就在我们北边的但南边的伯特利边界就可以。第三个，祭司一定要由利未人担任，一定要由亚伦的家族担任。结果他现在呢，北方的祭司只要献一只牛七只羊就可以当祭司，这么容易。所以他改变律法哦，改变节期啊，随便人啊，任何人就可以当祭司啊，哦，所以我们说当时呢，神就派神人来指责他，耶路波安，你都不会想神怎么跟你讲，神告诉你耶路波安，如果你像我的大卫，像我的仆人大卫一样守我的道，坚守我的律例典章的话，我一定会坚定你的位，就像我坚定大卫他们家的位一样。神这样跟他保障，结果他竟然没信心到要用两个牛犊，用这些呢假的律法来骗老百姓。那么最后呢，神人在指责他的时候就告诉他，你不信是不是，等一下你现在在献祭，这个坛就会破掉，等一下这个坛上的灰就会溅出来，就撒得你满身都是。告诉你，现在你们正在献祭这些祭司啊，三百多年后他们的西郎固陶就会被人家从坟墓挖出来，放在这个坛上烧，烧死尸。我们说过以色列一定要土葬，死了还不得安宁，还要从坟墓挖出来烧。这个神人就跟他警告，将来会有这些事哦。而将来会烧你们这个西郎固陶的那一个国王叫什么名字？那个就是大卫家他们的孩子，叫约西亚。各位请你看讲义，看约西亚是南朝的第几个皇帝哈，请看第十页，哎，对不起，第十一页，第十五个。你看哦，这个神人在跟耶罗波安讲话的时候，是耶罗波安是第一个皇帝嘛，跟罗波安同时，他就已经给他预言将来有一个人叫约西亚啊。结果这个约西亚就是三百年之后出现，大发热心，由南方宗教改革热心到北方去，连北方呢的神坛都给他烧掉，都给他去掉，然后最后一转身看到，哎，啊，这些坟墓呢有当初在那边献祭的这些祭司的坟墓，给他挖出来烧了。啊，并不是说约西亚的爸爸哇，一定是很懂的律法，很懂的历史，所以约西亚的爸爸故意把他取名叫约西亚来完成这件事。告诉你哈，约西亚的爸爸是一个很外邦的爸爸，那个亚门是非常外邦的一个国王。他居然不小心把孩子取名叫约西亚，他竟然呢，这个儿子竟然能够做出这么虔诚的事，甚至哈，甚至他把那个我们刚刚提到所罗门那个斜劈山啊，哈，什么山？橄榄山的所有偶像都给他，那个庙都给他除掉，宗教改革到这么彻底，哦，这就是当时这个神人呢在警告这个耶罗波安，你不知爱惜神给你的这样子的身份，你竟然做这种事。所以就耶罗波安哦，在神人给他警告，而且真的当场真的有兆头出来啊，那个坛真的破掉，然后真的灰溅出来，然后手就比出来，卫兵给他抓起来，那只手就变像树枝一样干干的，还要人家帮他祷告才好起来。经过这样警告呢，他还敢继续拜哦，还不回转。他明明是大卫时代所罗门时代的人，信仰很好，大卫跟所罗门时代都是信仰，全国人民信仰都很好，他能够一当王马上把信仰改变，为了他自己的私心，所以最后他灭门血案，到他儿子就灭门血案。然后等到第二个家族呢，巴沙家族出来照样行他的道，也不回转，还是灭门血案。所以这五十年呢，到巴沙他们这一家这样子，总共四个皇帝哦，两家人都灭门血案。好，我们来讲这五十年的南方，剩下一点时间把南朝哈，这五十年哈，这几个皇帝，三个皇帝简单介绍哈。南朝第一个皇帝刚刚跟你讲是罗波安哈，认真三年，十八万军要去北伐，要去反攻大陆，那个神派先知跟他讲不可以，你去也是会白白赴戏，所以最后他乖乖的回家认真三年。哦啊，因为他认真三年了，北方的祭司，北方的利未人，刚跟你提到北方的耶罗波安已经在那立假祭司了，只要献一条牛七只羊就可以当祭司，所以北方的真的祭司就通通到南方来投靠他。所以我们看到南方一开始真的有一番新的气象，如果罗波安继续维持这样的话，我们说神一定会祝福他呢，可能真的反攻大陆，抢回一些国土。可是他只有好三年，就开始就学他爸爸纵欲啊，十八妻六十妾啊，纵偶像啊， 还种同性恋啊，都出来了。所以我们看到他在位第五年埃及就进来了、哦啊、埃及会进来主要也是因为南北自己在对打，南国跟北国，南朝跟北朝呢，内部分裂，外患都一定会进来啊。所以埃及呢冲进来，那埃及冲进来啊，圣经是轻描淡写的，埃及人进来之后抢了他的金银，然后把300个金盾牌，所罗门爱排场那个、哦、皇帝要到圣殿去都要列出300个金盾牌，两边排列金光闪闪，那个金盾牌埃及抢去了。然后罗波安现在没有金盾牌还想要排场，这样那就来一个铜盾牌，比较不亮还是很亮哦，而且我们看到他们都是这样子爱这种奢华宴乐啊，所以圣经只是描写这样哈、啊。实际上，我们去考古呢，去挖到埃及那边的石碑呢，写出埃及国王这一次打进来是红色、黄色一起打，不是只有圣经写的只有打红色，连北边的黄色一起打，打了150个城。还有哈、啊，看黑板，这个横的这个平原叫耶斯列平原，那个米吉多哈、啊。考古学家也挖出一个石碑，埃及人写我四撒国王来到这里征服他们，写出他的胜利碑、哦、而这个埃及的四撒国王呢，他的木乃伊呢，大家也发现他的木乃伊呢身上披金戴银、啊、然后那个棺材都是金子做的，那一定就是300个金盾牌拿去熔成他的，这样披金戴银、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呢，这次呢整个圣地、哦、其实不是只有圣经写的南国，全部圣地都被埃及给这样糟蹋掉了、哦、所以罗波安经过埃及这个事件之后呢，就很努力的建了15个坚固城，都在防埃及，那些坚固城都学耶利哥、哦、两个城墙，然后只有一个门，全城就只有一个出入口，做得非常坚固，因为他怕埃及再来、哦、那罗波安的儿子呢也一样，跟罗波安一样不甘心北边呢，这我大卫呢，对不对？大卫是我阿祖呢、哦、大卫呢留下来的国土呢被别人拿去，我爸爸罗波安拿不下来，我要反攻大陆，所以他40万军要去反攻大陆，可是人家北方呢80万军，所以最后你看到你这张地图就在南北交界那个喜马脸山那边呢，80万跟40万对战，还好啦，还好这个亚比央这个第二个国王哈、哦，也是一开始有学大卫，我一直跟你各位提议就是说他们一开始都想学大卫，所以一开始表现都很好，所以神有救他。第三个国王呢亚撒好10年、哦、罗伯安好3年、啊、第二个国王亚比央呢好好个一下子、啊、第三个国王亚撒就好10年，好到什么地步、哦、好到把所有偶像除掉、哦、好到把同性恋都除掉，好到把他阿嬷都废掉，因为他阿嬷做偶像，他阿嬷就是罗伯安的太太玛加王后，他就不让他当太后，你就当平民好了、哦、赶出王宫，没有资格当太后，他就这样子宗教改革。然后这亚撒王真的很好，那埃及人后来也来打他，他也靠神也得胜，可是是不是因为他把埃及那么强的国家打败，因为埃及太厉害了，他开始得意洋洋，他开始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哦、最后呢，最后他竟然呢北边呢做了一个小小的 case 小事情哦，北方呢这一次也不是要打他哈、哦、我们一直提到他一直对北边很不高兴，一直想要反攻大陆，那现在北边也不是要打他，北边只是在那个边界那边呢设了几个防御工事，要把那个航要把那个通商大道给控制住而已，他就叫打手去打北方，我阿公罗波安打你，我爸爸亚比央打你，我现在不打你我懒得打你，我有钱啊、哦、现在我发达了，我亚撒发达了，我就花钱请那个、哎、各位你看地图，这里讲完就下课了、哦、亚兰国东北边的亚兰国、哎、这个国家才刚刚在兴起、哦、他竟然拿钱去助阵，让他越来越发，神不高兴就在这里、哦、你拿钱去助一个外邦国家让他越来越发达，你叫他打北边，那将来他难道不会打你吗？果然啊，果然这一次北方黄色的国土被打了，你看基列那边被打，那北方被打之下呢，北方就落荒而逃、哎、这亚撒呢这件事神不高兴，所以神就派先知去骂他，骂先知一骂他把先知关起来、哦啊、最后呢生病了呢、哎、他也不求神，所以圣经对他的那种评语就是他早年非常好，可是到了晚年晚节不保，求神不求、求人不求神，求医生也不求神，所以最后这个亚撒呢最后、哦 神啊对他的评价呢不好。但是最后请各位哈、啊、看一下南朝哈、啊、十一页这些国君哈、啊，我们点几下就下课了哈、啊。虽然亚扫我们说他晚节不好，但是一般学者还是把他列为南朝的第一个好国君。哦，我们说南朝他们认为有八个好国君，他是第一个。啊，约沙法是第二个。哦，如果各位要做个记号的话，可以做一下。其实约沙法也是晚节不保。哦，然后第七个约阿斯也算是宗教改革非常好，但是也是晚节不保。亚玛谢也是一样，还算不错了。哦，还算有在学大卫学比较多了。哦，然后第九个哈乌西亚，这也是非常好的，可是也是到后来骄傲了，晚节不保。第十个也还不错。哦，那最棒最棒的两个就第十二西西家，第十五约西亚。所以他每一个呢都以大卫指标，都希望像大卫一样好，可惜就是没有一个能够做到像大卫那样。哦，西西家是做的比较像。为什么我说那个第十五个那约西亚，他宗教改革很彻底哈，他把所罗门的斜壁山、橄榄山那些神庙都弄掉，可是圣经没有写他靠神，可是圣经就写西西家专靠耶和华，对耶和华非常。